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教宗。上一集我们讲到，每逢提到宣教事工或是提起内地会，大家就自然而然想起戴德生，想起一连串在前方开荒的宣教士。这些宣教士爱主爱人，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全然摆上自己，甚至连性命也不顾。他们的精神固然可佩，殊不知他们之所以能够奋力前行，是因为后方有一同征战的人默默地照顾他们各方面的需要，后援的同工会在不同的层次上支援工厂上的宣教士，例如招募新同工，照顾宣教士留在本国的家人，到各个教会分享他们的事工需要，呼吁众教会为他们祷告奉献等等。上一集我们特别介绍了海加班，说到海加班和戴赫美的苦心经营下，内地会在英国的办事处开始渐渐走向正轨，开始走向一个新的纪元。内地会在英国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在早期是很负面的，现在逐渐地被扭转过来，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差会，逐渐在教会和信徒中建立了他的信誉，并开始吸引一些优秀的青年才俊现身中国，投入中国宣教的队伍。
赫美，谁能想到几个月里便有6-7名剑桥校友申请加入内地会，
可不是吗？神的祝福真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啊！
你看，这是我最后调整好的特别聚会的日程表：利物浦、亚伯丁、爱丁堡、格拉斯哥、格林诺、新堡、里兹、罗屈代、曼彻斯特。在布里斯托我们租的是科斯登堂，在牛津我们租的是谷物交易所，在剑桥我们租的是市议会厅，
在伦敦我们准备租哪一个会场呢？
艾瑟特会堂。
我们从来没有租用过这个场地，租金一定很贵，万一天气不好没有那么多人来怎么办呢？
内地会既然被称作信心差会，连这一点信心都没有怎么行？
正如海班明所预期的，剑桥七杰在伦敦艾瑟特会堂举行送别大会的那天，虽然天空下着大雨，但是整个礼堂座无虚席，不仅旁边的小厅也被坐满，还有很多人挤在门口。
哪一位是施达德啊？就是站在第一排那个瘦瘦高高的啊，他曾经代表英格兰到澳大利亚去参赛呢，说他是英国最好的板球员也不为过哦。
哦，就是他说耶稣比板球更让他着迷吗？
对对对，就是他。站在他旁边的那位就是三一学院的划艇队队长斯米德。
斯米德就是那个在海德公园里站在肥皂箱上布道的那个天才演说家吗？他真的有贵族血统吗？
在海德公园露天布道的是他，但是他的父亲是个外科医生，有贵族血统的是站在他右手边的张碧成，
他们两个都擅长划桨，所以你才会搞错。张碧城的父亲是男爵，舅舅是勋爵哦。
听说这七个人里面有一对兄弟，
对，就是站在第二排的杜明德和杜希德。你看他们是不是长得挺像的？
兄弟两人一起去远东宣教，父母怎么舍得？
哎，看来你还不晓得盖世帝家里的故事。
他不是被正式安立为圣公会的牧师了吗？怎么也会加入内地会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差会啊？
他本来已经开始申请加入英行教会，后来了解到他们没有进入中国内地的宣教计划，才转到中国内地会。
中国内地会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差会，竟然把英国一等一的人才都出口到中国，而且是去中国的穷乡僻壤？
你不妨和我一起去参加内地会每周三的祷告会吧，听听那些述职宣教士的祷告和见证，你就会明白了。
这一次宣教士差遣欢送会盛况空前，影响深远，并没有因为剑桥七杰离开了英国教会的事业而逐渐被人遗忘。
父亲，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剑桥七杰特别聚会的报道只在亿万华明上刊登一次，太可惜了。我已经把他们的见证和分享资讯收集起来，加上中国的地图，印成单行本。这一本烫金边的精装本要送给尊敬的女皇，你帮我把这些单行本送到基督教青年会，请他们分送到各个分会，激励更多的英国青年。
父亲，您的名字印在哪里啊？
你知道我喜欢把差事做好又不被人注意，
不署名读者怎么知道这本书是谁编辑的？
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快去吧，晚上还要回来参加祷告会呢。
剑桥七杰在英伦三岛的旋风之旅和他们的见证集的推广发行，充分显示了海班明在宣传和公关方面的能力与练达。在兴奋之余，他也敏锐地提醒自己和同工，成功的时刻往往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而中国合唱巨大的需要，又岂是区区七位剑桥人能完全满足的？远在上海的戴德生很快向英国教会发起了招募100名宣教士的挑战。
请给每一位内地会成员发一封短信，明年我们需要100位新同工。
戴先生，你说什么？明年吗？
对，明年，1887年。
100位新同工吗？
对，100位。
一年100位，是这样写吗？
对，一年100位。明年的这个时候，对面这面墙上将贴满他们穿中国服装的照片。
内地会要招募100名新人前往中国宣教的消息一传开，申请信如同潮水般涌来。其中很多人是被剑桥七杰的先例所激励的大学毕业生，海班明不得不熬夜处理堆积成山的信件，安排面试与培训。一年后，内地会得以在会刊《亿万华明》上向公众宣告，这一年里共有102人扬帆起航前往中国。海班明以为这下子他可以歇一口气了。
贺美，你看看你的哥哥，狮子大开口，要西方教会在5年内差派1000名宣教士到中国，招募100名新人，还只是2年前的事。难道他不知道 每招募一名新人，至少包括几个月的书信往来，不止一次的面谈，还要加上培训和在宣教士之家的准备。内地会平均每处理六份申请书，才有可能录取一位准宣教士啊。
哥哥既然向神开口，一定是经过了很多的祷告和思考。我们只有为这件事迫切祷告。英国可以有45,000名牧师，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为什么不可以多1,000名宣教士呢？
赫美啊，你越来越像戴德生的妹妹了。
父亲，母亲，
恩波回来了。
内地会是不是又在招募新人了？
是啊，恩波，你在剑桥的那个祷告小组能不能为这件事代祷呢？
父亲，母亲，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求神差遣更多的宣教士去中国，就必须准备好。
准备好什么？
准备好差遣出去的人中可能有自己所爱的人。
啊，是啊，恩波招募70名新人的时候，你的大姐国德和你的大哥国禄都蒙召去了中国。在利物浦码头和他们告别的时候，我才能体会到30多年前你外婆送别德生舅舅时那种心如刀绞的心情。1年多前，你的妹妹易德又登上了去中国的轮船。我们海家已经有3个所爱之人在中国了。
母亲，如果有4个的话，您会更高兴还是更难过呢？
恩波，你想说什么呢？
父亲，我也是剑桥校友，剑桥七杰去中国前的那些校园聚会我都有去，您编辑的那本剑桥七杰的见证与讲道集也是我送发到各个基督教青年会的。这2年来，这本单行本的标题已经成为学校志愿运动的口号，遍传福音在这一代。我这个内地会总干事的儿子怎么可能置身事外，不去服侍这一代的中国人呢？
恩波啊，你愿意传福音很好，但是不一定都要去中国。
母亲，如果您不希望我们去中国，就不应该搬进内地会的宣教士之家，让我们兄弟姐妹和宣教士家庭在一起同吃同住。如果您不希望我们去中国，就不应该从小带领我们每天为德生舅舅和他所服侍的中国人代祷。如果您不希望我们去中国，就不应该向神开口祈求一批又一批的宣教新人。
是啊，要我们海家的孩子不关心中国，不参与宣教，确实不太可能。
可是你的哥哥姐姐妹妹都已经去了，现在你变成了家里的长子，这个家也需要你。
母亲，您曾经告诉我，当我们的学长盖世利牧师蒙召去中国的时候，他的母亲恳求德生舅舅说，他的6个兄弟都已经去海外了，请不要再把他带走。但是后来同样是这位盖夫人写信给德生舅舅，说他不想成为一个好儿子的坏母亲。
恩波，如果是神呼召你，谁又能拦得住你呢？但是妈妈恐怕再也经不起这一次分离之苦了。
海家的4个孩子海恩波从剑桥毕业之后，戴赫美被又一次的分离之苦所压倒，他无法前往码头亲自送儿子登上前往中国的轮船，只能在家里的楼梯上和他做了最后的告别。戴家夫妇的身边只剩下一个小儿子海文启，仍然陪伴着他们。
文启啊， 今天有没有山西太原来的信呢？
妈妈，我知道您一直惦记着哥哥姐姐们，所以啊，我一收到二哥的信就赶紧送进来了。
唉，还是你念给我听吧，我怕看你哥哥姐姐们的信呢。
这一年我被分配到太原，正好和兄弟姐妹们在一起服侍。先是国路得了斑疹伤寒，我和义德因为照顾他也感染上了病菌。不过谢谢父亲和母亲的祷告，我们三个人都已经痊愈，又能开始工作了。但是即便我们四个人加在一起，也不能满足整个太原府的属灵需求，更不要说整个山西省了。我现在真的觉得，德生舅舅要求西方教会在五年内差派1000名宣教士来服侍中国人，一点都不过分。
三个人的病都好了吗？啊，感谢听祷告的主。我无法想象，如果他们三个里面，若有一个因为斑疹伤寒而有一点闪失，我会怎么样？
所以我将来就要去读医科，像德生舅舅那样做医生，这样哥哥姐姐们生病就不怕没有人照顾了。
中国河场的各种危险时时威胁着宣教士们的安危。1900年，正经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上百名宣教士死在暴民和官兵的刀下。65岁的戴鹤美在幼子海文启的陪伴下到瑞士看望病重的哥哥戴德生。
哥哥，你比在英国的时候更苍白，更消瘦了。
哦，是贺美吗？班明还好吗？
哎，反对鸦片贸易的那些事够他忙的了。国德、国路、义德和恩波写回来的信中有很多关于鸦片在中国的报道，正好给班明拿来作为证据，向各界人士们呼吁。
鸦片一个星期给中国人带来的祸害，足以抵消所有宣教差会一年里给中国人带来的祝福。班明有废除奴隶贸易的经验，很适合参与反对鸦片贸易的运动。
唉，可惜我们都老了，不知道能不能看到鸦片贸易被禁止的那一天，福音传遍中国的那一天。
宣教士们在中国固然辛苦和危险，但每隔7-8年，他们总还有回国述职的机会，可以稍事休息。但你和班明这些做后勤支持的人，年复一年的连轴转，却很少有人觉得你们也应该休休假。
现在班明从总干事职务上退休下来，专职推动反对鸦片贸易的运动，也算是另一种退休吧。
班明任内地会总干事20年，内地会宣教同工的人数从38位增长到630位，从被人嘲笑的小差会转变成受人尊重的大差会。若没有他在英国各界的斡旋与宣传，内地会很难能有今天的地位。
不要这么夸奖班明，现在的总干事也非常忠心和能干呐。你一样可以把英国那头交给伦敦资委会，专心关注中国那头的事工。
中国那边出事了，他们都瞒着我，但 是我心里知道，山西其他差会的宣教士如果都殉道了，内地会的同工怎么可能幸存下来呢？
山西，那不是哥哥姐姐们侍奉的省份吗？
这是文启吗？长得好高啊，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我记得文启是学医的吧？
我已经有两个儿子被你抓到中国去当宣教士了。郑劝业出身的大哥做了司库，剑桥主修古典文学的二哥成了编辑。请你不要再打文启的主意了，我总要留一个做医生的儿子在身边养老吧。
这次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宣教事工的影响，大概跟挪亚时代洪水对全世界的影响一样，原来的童工或死或伤，新的童工又接不上，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重建一个百废待兴、青黄不接的中国教会啊？
舅舅，能不能让我这个外甥明天陪你一起到雪山散散步，和我们多讲讲山西教会的故事呢？
三年后，28岁的海文启成为海家第五位赴华宣教士，他锁定的目的地正是义和团运动的重灾区山西太原。他和一位姓陆的医疗宣教士在当地救死扶伤，名声卓著。他们两个，一位姓海，一位姓陆，这对海陆联军也抚平了8国联军在中国的恶行所带来的伤害。1910年，海医生获得了大清摄政王颁授的双龙宝星勋章。第2年，他的父亲在病床上听到了另一个大好消息。
父亲，英国政府已经同意在1917年终止所有鸦片出口，泰晤士报也登出这条大新闻。
哦，感谢主，何等的胜利，感谢主，我活着见到这一天了。
一个多月后，81岁的海班明被主接去。在纪念他的悼词中，有人说，很少有这样的生平，影响如此之大，声名又如此不显赫。1875年，海班明参与内地会施工时只有38位宣教同工，到1895年他退休的时候，内地会的宣教士已增加至630人。早期内地会在华施工的快速扩展和恢宏规划，如果没有海班明的后勤支持和中心建设，是绝不可能达成的。7年后，海班明的妻子戴德生的妹妹戴赫美也安息在主的怀中。
远在中国的海家人，你们因为服侍中国人的缘故，错过了父亲的葬礼，也错过了母亲的葬礼。我在母亲生前所用的圣经上找到这样一首诗，每一家抄写一份，与你们一起共勉。
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开了，前往我主的国度。亲爱的，不要伤心，也不要说任何悲痛的话。 反倒要敲响喜乐的钟声，因为我就要改变了，在地上有如严冬的生命，将要转变成永恒的春天。
听了海家班如何投入宣教工作的故事，最激励你心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夫妇的同心，是他们忠心却又低调的风格。你有没有看到这对夫妻只求把事情做好，不求别人的赞美？他们对于正确的事情从不畏艰难，奋战到底。你能够感受到这种态度吗？看看他们如何不遗余力地抵制鸦片贸易，还有当他们的孩子也开始考虑宣教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在种种的环境中，你能体会他们的心情与挣扎吗？假如今天你的孩子告诉你，上帝呼召他前往非洲宣教，你会有什么反应？赞成？反对？为什么？在戴赫梅去世将近一个甲子之后，一位与他素未谋面的传记作者在戴赫梅的小传当中如此地形容他：戴赫梅从未到过中国，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显赫名声，他也不曾用滔滔口才去影响听众，他所拥有的是那种隐藏的生命，从开头到末了都充满着对家庭浓厚的爱，即使连他去世也是这么的平静。表面上看来，在内地会的历史上，他似乎并未占到一席之地，然而宣教差会的成就本来就是整体的，就好像一棵树没有深植在地下的根，就没有地上的树和果实。同样的，没有海班明、戴赫美一家，也就没有内地会。求主帮助我们效法海班明夫妇，存谦卑的态度，为福音使命默默地摆上，为上帝的国度竭力尽忠，让我们深信，无论在战场的前方或后方，神都会赐下能力和智慧成就他的事工。下星期我们会介绍剑桥七杰中的两位，千万别错过了。